这个救恩的来临啊。所以你们可以看笔记啊，如果你们自己有下载的话啊，我就略略讲一点，就是一个月前哈啊我们所看的，然后我就进到今天啊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讲那篇道，就说到耶稣基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你们还记得那段话？彼得就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这个表达是完全正确啊，这表达也是一个啊，把基督的位分做中保的位分呢，就是用最简短的方式就表达了出来，你是基督啊，又是上帝的儿子，从神而来。好了，这样应该彼得是就是说站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上，因为他答对了嘛。但是基督并没有停在这样的一个宣告上面啊，就紧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基督就告诉他们，在他得荣耀啊，就是这个作为上帝儿子的荣耀啊，地上教会要被救赎的这个事实啊发生之前呢，基督就先告诉他们他要受苦，而且还要受死啊，之后才会从死里复活啊，彰显荣耀。当基督这样子讲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预备这些门徒的信心因为他们如果一边他们只是想到耶稣做王，耶稣要做大，就是大君王，他们要做官彼得门徒约翰他们都想自己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如果是这种心思呢，的确当他们见到主耶稣被抓拿，最后被受就是苦害，被钉在石架上，我想他们会昏倒他们会因为这个差太远了一边是梦想进王宫，另外一边事实呢就比最糟的囚犯还不如这想就是很难承受。所以基督知道这些门徒他们的心还没预备好他们不是没有信心，只是他们没有完全明白就是自己的境况而且明白上帝对人这个荣耀的这个赏赐就是人的境况跟这个赏赐的这种距离在哪里。如果你觉得明天要考试你的儿子还在打游戏你说还不读书明天要考试说没事很简单然后你就会跟他说明天考试是最后一次，是定生死的但他的态度就表现他不知道他所学的跟那个考试的要求的距离，所以他不会紧张不表示说他不考他还想考只是说他不知道那个荣耀多大，他也不懂自己今天站在什么地方。那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状态，因为我们很少好好读圣经多数的都是听来的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现在因为我们查经班开始比较活跃因为我们在网上在疫情的情况弟兄姐妹开始就比较多注意旧约比较多读圣经，也比较多深入的去思考。但你就回头想过去十几年怎么过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读创世纪很有感觉，很有领受，你读出埃及记，你读生命记，你读可能你读一个书卷好像你读耶利米书你觉得哇里头很多的话语很激励性很感动当然是好事，但你也回头想说以前做什么呢以前我做基督徒二十年每个礼拜上教堂难道我认识的上帝呢都是从讲台听来的，对吗？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去翻，你每次听的都是这边一节那边一节每年很多节期嘛教会什么父亲节母亲节这个还算可以了但我还去过一个教会连儿童节都有的儿童节父亲节母亲节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教会周年纪念啦什么什么某某人牧师的什么周年纪念总之他们就让教会有许多的节期就每年这样重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每年你听的信息差不多的，因为每次儿童节 讲来讲去就是啊，耶稣让小孩到他面前来呀、啊，你们不要阻止他、啊。那个可能你听了20次了，啊啊啊，这个父亲节母亲节啊，来来去去就是你们在主里要孝敬父母，你听了20次了。其他的呢，啊，你自己不看了、啊，就变成我们其实少读圣经，或是少就是专注的读圣经呢，其中一个副效果就是副效果，就是其中一个后果啊，就是。我们没有认识荣耀多大，因为荣耀多大是圣经讲，也没有认识我们多么不配，所以你就会轻视上帝给我们的免这个考验啊，你就会动不动就不高兴啊，你说搞错啊，这样难的啊，搞错啊，这么多苦难的，你就会轻视那个药很苦，但如果你知道你的病很重。你也知道你离那个痊愈很远，医生给你的药再苦再难吃你都扛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不算的什么啊，除非是吃糖我就没办法了啊。那总之很难啊，因为门徒跟耶稣才几年啊，基督也不是那种拔苗助长啊，就是拼命把他们拉起来的人啊，基督很温柔地对待这些门徒，所以他就鼓励他们啊，先在受苦，就是一个很惊讶的一种遭遇之前呢，让他们先知道他们要看到的东西。OK， 不是一次而已啊！你们如果注意圣经，就是特别靠近基督要受苦之前，他一直在不同的场合啊都会讲的啊，都会跟门徒先说这件事。OK， 当然除了告诉他们他要受苦。更重要的呢，因为其实门徒看到的是基督受苦嘛，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啊。那基督同时在那段经文呢，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受苦。那这个就很难接受了，因为人家说我跟你就是想要好前途嘛，你受苦啊，我们理解啊，因为你是老师，你还说我们也得跟你一样啊，但这就好像在暗示说我们选择。走错路那种啊，啊，所以基督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啊，就是要进到我所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荣耀的天国，这样你们就必须要走我的道路啊，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呢，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啊，不是那个脚步的意思啊，这个跟随基督脚步，其实是指到以基督的心态。来对待啊我们的挑战啊，就是基督他怎么样安静背起十字架，一句咒诅都没有讲。OK， 就是比拉多怎么样的羞辱他，西律怎么羞辱他，百姓怎么样就是吐唾沫在他脸上啊，怎么样嘲笑他，兵丁怎么鞭打他。我看天使每一个天使手上的那把剑都已经在流冷汗，就是什么时候要杀，就是杀灭这一些人呢？我们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你很难想象的，阎王到不要阎王都是没有说话。耶稣基督说：“我是为你们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呢，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考验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顺服。感谢上帝，就是我们基督他的受苦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在苦难里头你不求就是一种好像解脱，是因为苦难之后是有上帝的报赏啊，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就忍受十架的苦难，谦卑顺服以至于死。那其实基督这样子讲是在教会的初期啊，就是当时门徒的年代，你那句话讲完了，其实就成为了今后每一个信徒，今天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成为我们第一个世界观， 就是你信耶稣的那一刻，通常人家告诉你说啊，信耶稣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啊，好不好？好啊，举手啊，跟你接着祷告啊，就完了。你从今以后啊，你才慢慢发现啊，原来信耶稣要灵修祷告的啊，原来信耶稣要奉献啊，搞错，好了，没关系啊，给少一点啊。哎，信耶稣要这样要那样那样，你可能每几年都发现一样东西，但是你怎么样都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就是这句话，信耶稣要受苦的。你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话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很缺乏预备啊、就是信徒啊走天路的一般的情况啊。如果你不读圣经呢，几乎这些话就永远隐藏起来的，因为人是不喜欢在公开的场合上说这些话的，是吧？特别是人家在受苦，你还说更难受啊。所以一般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明写，但是人会跳过去。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是重点，就是忍耐承受今世上帝对儿女的磨练，这个叫做跟随他的脚步啊。那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 啊，如果你自己忍你也没有盼望啊。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能力啊，圣灵会给你有能力啊，能够忍受那以为本来你以为不能够忍受的事情啊，你能够盼望那本来你不觉得是真实的事情。OK， 好了，当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宣告，因为他讲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他就宣告了这个教会的原则啊，就是我们要很忠心的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做活泉的会友，那么如果最后没有走到天堂，就是因为这一个没有。你说哦，我都常常做礼拜啊，上网做礼拜，又奉献啊，又什么都做，但是呢，就是二三十年来不知道在生活当中要顺服上帝，要学耶稣忍耐啊。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亏欠了、啊。我说教会，对吧？就是好像帮人家带孩子带到最后丢掉那种，都跑去哪里不见了。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放为第一个，他没有说要人数多，他也没有说要奉献多，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说呢，教会就是那些跟我走的人啊。好了，讲回来了，当耶稣这样子说，彼得就那时哈、啊，当时他就用他的一个直接的反应了啊，当然他也是出于对基督的关心，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那个时刻呢，啊，基督就用很严肃的方式就责备了他，啊，彼得就说：“基督，你不可以这样做啊！”啊，还把耶稣带到一边啊，就是劝他，好像因为彼得的确是比耶稣年长啊，就哎呀，老兄啊，年轻人不要这样冲动啊，血气没有前途啊，可能觉得自己卖弄一下自己的年纪，忘了自己在跟谁说话。连基督反过来就告诉他说：“撒旦，退到后边去。我”当然我们不应该理解耶稣就是报复啊，啊，我们想我们主耶稣如果要报复，根本彼得一秒都不用活下来啊。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单是跟彼得当时啊的这个状态讲，他也是跟我们全部人讲，就是每当我们想用人的热心去完成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魔鬼，因为魔鬼就是做这个事的。魔鬼从第一天这样子做堕落，到今天他还是这样子做的。你可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今天魔鬼呢，他能够来破坏一个人，破坏一个家庭啊，他也必须是上帝可允许他做的啊。上帝说好，你可以去考验约伯，但是当撒旦去考验约伯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带着神的心意去的，他是带着他的热心，他的热心就是摧毁人的心灵。魔鬼一直都是用自己的体贴自己的心意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意思是说，当时耶稣责备彼得啊，不单是说他像那个撒旦啊，就是骄傲嘛啊，就堕落下来了啊，他其实讲的还是魔鬼到今天的一个性情 啊，人就提醒我们哈、啊，就是神的旨意应该在一切的事情上作为我们的基础跟目标，人不能够用自己的意识啊，就是不管你是要什么好心、热心各样的心了、啊、哈，啊，它是出于人本性的啊，就不能够使用它啊来做上帝的事。可以吗？啊，那说回来了啊，就是基督也在那个经文的结尾呢，也安慰他们，也再次的强调啊，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一条啊，就是重复前面说的啊，他们必须学习，也是我们的哈、啊，要舍己啊，谦卑，背起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每个人都不同啊，你的十字架可能是你的家庭，有的人十字架是他的健康，你的十字架是各样各样各样啊，但每个人总有一个十字架是上帝给你的，就是针对你的罪的 OK， 连我们不要咒诅这个十字架啊，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是让我们的老我钉在上面的，很痛苦，但是当我们谦卑的走完，当然也是圣灵的帮助了，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耶稣基督进入的天国，这个才是圣经讲的福音啊，对吧？我们可能以为啊，信了耶稣的人就自动会明白，所以不用跟他说啊。啊，以前跟一个人说，那、啊、你怎么老传福音啊？都讲正面的、啊，都讲啊，信耶稣啊，谁谁谁病好了，信耶稣谁谁谁婚姻破裂，现在破镜成啊，破镜重圆啊，啊，都给很多见证，他布道会就是讲见证，来、啊、来去去那几个都听厌了、啊，就跟他说，你只讲这个啊，你也不说一下哈、啊，这信耶稣基督的人哈、啊，生命要被磨练什么？他说不用讲的。为什么？因为他信了，他自己会知道的。你先把他，他也没有说骗了，但我就说，你先把他骗进来，先把他骗进大门，门关了，他也没有路可以出去了，他就接受了。很 OK， 这好像是很多人的写照。这个假设呢，就是说信了，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会懂。你我们现在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说是吗？有吗？我们信了多少年，你懂这个事吗？你学懂了顺服吗？我想很多人都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很惊讶说啊，原来要做这个的，这样啊。所以你要明白啊，我们传福音当然不是吓人啊，我们要把福音的整体讲出来，包括进天国上帝给人的磨练，认真信仰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是福气，不是吹牛，不是一般的这种民间信仰骗人来拜拜的那种信仰，因为人认真人知道他是不配的，他需要很多的磨练，是吧？啊，那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人，当然你也不想给他假的希望啊，就讲好话啊，一直骗他，他迟早会走出去的嘛。所以你也就用耐心啊，来跟他讲真实的福音，但是要等候，啊，上帝在他心里面做工就好了。啊，无论怎么样了，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啊，这是主耶稣当时啊对于门徒的关心啊，门徒当时的状态是相信耶稣的，但是他们对这个上帝的心意是很模糊的啊，因为他们有这个我们叫做啊新旧约之间啊那四百年的啊一些就是我们说弥赛亚的一些神学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这个观念除不掉，也就变成他们对基督这个角色啊，就是做犹太人王的这个角色呢，就有一种民族的偏见啊，就觉得啊总是啊针对罗马人啊，他们没有办法提到说是邪灵，是恶者，是撒旦，是我们的敌人，想不到那么远啊，他们就想到就是罗马人而已啊，都是跟他们民族的这种特点有关系的啊，所以基督也就没有马上啊就给他们就是开刀啊，因为的确一开全部都倒下不能站了，所以就先给他们话语让他们记得，等到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想起耶稣的教导， 我们的确看到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啊，每一个门徒其实他们的生命就多数都是寻道了，那我们也没有细节，但是主要的像彼得啦、保罗啦这些人啊，雅各啦这些，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寻道，所以我们很相信这些话他们听懂了，当时是不懂了啊，但是之后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呢，他们是懂了，他们最后是把生命摆上。OK，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是17章开始啊，17章也是一段很著名的啦啊，就是耶稣登山变相啊，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啊，你可能会说，哎，好像听过，对，这两年前在复活营啊，我不是炒冷饭啊，是因为经文刚刚拍在这边了，就是我们是一段一段讲嘛，就来到这段经文了。啊，两年前在复活营的时候有就是复活节早上啊，我有讲，就是单单讲这一段而已。今天我还在重复啊，啊，不过我想可能那天也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啊，所以我就按照次序再讲一次了。OK， 好了，没问题，我们一起来读哈，17章第一节，还有马可跟路加哈。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啊。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啊，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啊。我们两个错也会一起错，很不错哈。好了。OK，Anyway，你会发现有一个区别，就是六天跟八天了，啊，没问题了，这不是大问题，是因为这个八天是从之后，就早两天说话啊，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啊，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带了三个人，只有三个啊，门徒有十二个，他只带三个，啊，连。所以这里说我们偏心也不能只爱一个，最少还是要爱三个，开玩笑。那总之耶稣只带三个，连就带他们到山上去啊，让他们亲眼见证一个，你可以说一个荣耀的景象。 OK，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当然这个是很实际了啊，为什么现在这样做，做这个做有什么目的嘛？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啊，第一，刚才前面我们有说了，基督要预备他们的信心，因为紧接下来不是马上啊，还有一段时间，不过紧接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啊，他用这个荣耀的这个彰显呢啊，来让啊门徒知道啊，基督并不是被迫的，被逼而受死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基督的能力了，如果基督可以这样子被这些罪人就是欺负你心里知道呢，他不是软弱他是自愿的，他是自愿顺服上帝，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基督先把他的荣耀的一个部分呢给门徒先看一下，以致他们看到后面不协调的事情呢，他们心里会知道那个是基督的顺服啊。我曾经也跟你们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被迫害的时候呢，是很凄惨的啊！当然不是那个电影那个 Mel Gibson 拍的啊，就是那个有点可能刻意去夸，就是也比较夸大了，可能就是去刻画这种的残忍啊，这种的苦心。但是我说一般的情况下呢，他不单是表现出基督被人就是残害，就是啊怎么样打，怎么样怎么说呢啊，就是苦待啊，他不是只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还是可以让你看出啊耶稣很坚强，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被打的那个身体呢，不是岳飞啊，不是一个世界先生，很壮，很多肌肉给人打不会痛。基督的肉身是很弱小的，当然他不是有病啊，但是他的身体不是很壮的，所以当基督的脸被打，手被就是这些鞭子 就是这样子去苦待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软弱的现象出来，对吧？他会流血，他会流泪，他会流口水，他会流什么？因为你打他嘛，对不对？人那一种软弱的样子，让人很难受，而不是。如果耶稣好像铁人这样，怎么打怎么打都静静那么脸不改色啊，也不流血也不流泪，你说哇，这个还蛮英雄的。基督不是这样，如果基督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觉得跟我们无关了，因为他不是人啊，这样子打都没事嘛，对吧？他就跟我们一样了，你如果这样子被对待，你会有什么的，就身体有什么的表现，我们主耶稣那天也有的。 OK，我不是很刻画要讲出来啦，但是你会知道，这些兵丁对待囚犯的方式呢，是不只是要叫他身体受苦，是要让他不像一个人啊，就是让他各样的羞辱都流露出来，被嘲笑。我们的主耶稣走过这种的低谷，是不只是外形的 ，OK？ 当然我们知道是为你为我啊。所以你想，门徒如果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很难再跟下去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他还比一个一般的人都不如啊，那他的下场，对不对？所以我在说了啊，我们的主真的是体贴他们了啊，就让他们可以在看见这个事情之前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啊，就是现在要看到的事。让他们当时不会完全就是扑倒啊，可能会软弱，但是不会完全就失败了啊。第二呢，也是配合基督说的话，就是因为基督每次说他要受苦受死呢，他都会强调他要复活。那犹太人是相信复活，但是犹太人的复活呢是将来的，就是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犹太人没有办法啊，有一个想法，就是呢，基督在就是受死三天后的身体就荣耀的复活，这是他们没有人看过的，所以这个很难。耶稣讲过的啊，但是也是说什么约拿的肚，就是鱼，约拿在鱼的肚里三天啊要复活，耶稣再怎么讲呢，他们还是不会理解的啊。所以基督受死埋葬之后，他们跑得光光，他们都不会等他的，因为这些话进不去的。好了，进不去没关系了，时候没到嘛，但最少有一样东西进得去嘛，就是他现在看到耶稣在山上那个形态变的时候呢，那个是复活后的荣耀来的啊。我们比较少注意这个，我们以为耶稣基督当时拿这个手电筒啊，到了山上自己照自己发亮啊，不是啊，他有一个形象突然间出来呢，那个形象其实就是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的一个荣耀的形象。那个形象呢，就是门徒他们之后把耶稣放到坟墓里去的啊，那个身体啊要改变成为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是啊，让他们先看到一下啊，虽然看到这个身体很可怜啊，被杀害，但是他们心里面知道说，我曾经见过一个很荣耀的身体，就是这个死去的啊，三天之后要转变的，可以吗？啊，那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确是为了顺服上帝啊，他是虚己，就是谦卑啊，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的一切的我们说上帝的荣耀都被隐藏，只是他的神性没有走啊，那没有隐藏。有时候我们讲很快，我们说耶稣的神性被隐藏，没有啊，耶稣神性没有被隐藏，耶稣的神性的荣耀被隐藏，就是基督是神，但是他没有发挥出来 OK， 但是他还是神，他们没有连神都不知道，他知道他是神，对啊，他一切的事情都按着父的旨意去做，因为他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这个短暂的33年呢，基督是用这个方式在门徒当中，在百姓的当中，就是进出啊，显露自己。 但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这一个隐藏就揭开了。所以基督荣耀的从死里复活，其实就是白白的彰显啊，就是明明的彰显他是上帝。你能明白，不是说他从坟墓走出来啊，那个可能是电影的僵尸啊，不是那个重点啊。坟墓走出来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上帝的，你会跑到完呢，是他那个状态啊，啊，基督那种荣耀的状态，他的那种圣洁那种光芒，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被神的就是荣耀的目的创造的。所以我意思说，它不是一种解释，不是一种宗教或是文化的解释。西方人认为坟墓出来的是神，东方人认为坟墓出来的是僵尸，它跟你的文化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是神所造的人，我们里头呢都有一个共有的认识，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神。很奇怪啊，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一点。这就是圣经说的一个观念，叫做宗教的种子啊，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宗教种子，上帝放进去的，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都放进去啊。你每天去找神啊，找一个树桶来卖啊，来拜了，找一个大石头来拜啊，可以可以啊。你嘴巴说他是神，但是我看你换几个，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当他是神了。 OK， 所以你一直会拜拜这个拜拜那个三心两意。但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上帝的时候，你不用有人教你的啊，不用有人介绍，哎，来来我来介绍你啊，这是我的朋友，他叫耶稣啊，做你的神啊。哦，你是耶稣啊，好久不见了。不用的。就是人很奇怪，他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你是印度人白人啊，你碰到主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上帝，这是本能来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传福音，不然你要怎么办？你要先搞个文化嘛，啊，你说我到土人那边去，先一个建立西方文化，再先把西方的这个语言跟背景带，人都换了几代了，对不对？你大胆的向他们做见证，当上帝向这些土人显现的时候，你放心，他跟你信的是一样的，因为他是神造的。啊，好了，不多讲这个事了。但我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从坟墓出来，那没有人看到了啊。但是他后来向这些门徒啊显现的时候，其实门徒就认出他了。虽然有一些是有点怀疑，但是其实那个怀疑根本也不是我们说的不信啊，好像多马这样啊。哎，我不管，我一定要摸一摸才啊。嘴巴是这样说，你那天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整个人说啊，我的主，我的神，根本就认了。你说，哎，多玛，你为什么不证明一下？那我说不用了，我认的，耶稣长得不一样哎，我认的，因为你是人呐，你一定认得你的主的，你嘴巴再硬你也得认，好吧？好了，说回来，所以这些都是基督哈，在山上啊，就是改变形象的对门徒的一个目的了。嗯，另外一个就是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三个不是十二个。哇，我们可能觉得耶稣偏心啊，但应该也不是了啊。是这三个当然的确是比较靠近耶稣的，但也是因为他们之后要做见证啊。如果光彼得一个说我看到我看到啊，人家说你一个人谁信你？因为他是犹太人嘛，所以按照摩西的法律呢律法哈，就是要有三个人做见证。所以说在山上看到耶稣变相，最少有这三个人，彼得、约翰跟雅各，连三个说我们都看见，连其他人就必须相信这是事实啊。这是犹太人的律法啊。当然你说哇，那么就好了，今天法庭什么事情只要拉三个人来讲就好，我们今天地上的属世的法律呢就因为人太败坏了，所以我们三十个我们也不会相信，对，因为人会造假嘛。但是在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认为如果三个人作证你不信，上帝就击打你，就因为三个人就证明了这是上帝的动作了，就是上帝做过的事。 你如果还用不信的方式来对待，你就是不信上帝。所以犹太人会因为有三个做见证，他们就会接受，或是有三次的表达，他们就会接受他是真的。OK， 但是是在他们的圈子里面了啊，在他们以外的人就外邦人就不管这个规则了啊。好了，所以很明显，耶稣基督是要他们向犹太人的同胞先证明嘛啊，就是做见证耶稣的这个复活的事情了啊，之后再透过他们的生命向外邦人来做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好，我们来读第二段话啊，第二段话他说就在他们面前
变
了形象，
脸
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第二个马可啊，他说衣服放光，
极
其
洁
白，地上
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啊。路加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啊。好了，我们就从路加先讲，因为路加有交代有一个动作叫祷告。好，我们说耶稣祷告做什么？哦，耶稣要表演了吗？先祷告一下，好像我们吃饭前先祷告。这里不是谢祷，也不是祝祷啊。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祷告后面就发生事情，就肯定是那个祷告的内容了。我们的主耶稣要彰显他神性的荣耀，他需要祷告。为什么？我刚才前面说了，因为他做仆人的时候，他把他神性荣耀隐藏了。是吧？所以如果他要彰显，这本来是他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站在仆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向父求，为他的教会求这个事，让他的门徒能够见证这个很非一般的一个彰显，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出风头啊，所以魔鬼说，哎，耶稣啊，你到殿顶去跳下来，让人看见啊，脚不碰石头，人家就知道你是神，这个就完全不是基督做仆人的一个态度。基督连登山变相变自己的形象都要跟父祷告，你还叫耶稣去跳楼？怎么可能啊？肯定不会了啊，那个叫试探上帝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他是受差遣者，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没有错哈，但是他因为站在这个位置，所以他每一次跟圣父沟通的时候，就是跟他三位一体联合的圣父沟通的时候，他都用祷告的方式。如果我们的主是祷告的方式跟神说话，为什么我们要嫌弃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嫌弃祷告，对吗？你想一下，每一次人家叫你祷告啊，什么什么什么事啊，来你帮我祷啊，你说连祷都懒啊，你说我们好像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啊，又可以打个电话什么的。连主耶稣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他做你做我的时候就是做人啊，他跟上帝最亲近的那一刻呢就是祷告。你以为他有后门吗？他有电梯可以上到天上？没有，他就是祷告而已。而且他祷告就让他33年一条罪都不犯，他祷告就让他做一个完全人。你还有什么法宝吗？没有了，这个宝贝交给了我们呢。耶稣亲自吩咐说，教会你们在我里头求就必得着，就交给我们了。连我们今天讲话的时间是很多，祷告的时候是很少的，因为我们藐视祷告。一个藐视祷告的人呢，肯定他不能经历上帝的恩典，就算他经历了，他也不知道是上帝的恩典啊。他的灵性就好像波浪车这样啊，就是起起伏伏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要很平稳，但是我说这起起伏伏呢，其实就是因为呢他没有重视一个途径嘛。就好像小孩3天2夜又进医院呢，你说搞什么啊？去吊盐水啊，去吊点滴啊？为什么？哦，因为不吃饭嘛，是吧？啊，一天狂吃啊，去自由餐狂吃雪糕啊，一天就什么都不吃啊，后天狂吃苏须啊，肯定进医院啊。 因为他没有一个平稳的生活，身体不能够平稳的长大。信徒也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藐视祷告，我们以为还有更好的途径啊，什么讲方言啦、唱灵歌啦，你错了。祷告是最靠近的，你要奉基督的名，被圣灵感动，呼求父，这个动作就是耶稣的动作来的。虽然你不是耶稣了啊，你这个动作就是耶稣动作，你还有什么更靠近上帝的吗？没有了，好吗？所以我说祷告其实不是那个形态重要啊，要跪下来啊，怎么啊，你要跪是可以跪啊，我也不难阻你啊。我说的是你的，你要看重祷告啊，不要老觉得好像自己祷没用，别人祷比较灵啊，还是什么的，还是觉得说啊，自己已经好像没有话语可以讲啊，很这些的态度呢，就表示人藐视祷告。藐视祷告就是藐视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只有祷告，读经也是为了让你能够祷告的，因为你要从圣经里面知道你要怎么求嘛。读完了很高兴，读完了去祷告啊！你知道来崇拜，你们听到唱诗也是为了祷告的，你听那么多道之后呢，你才明白你应该怎么样祷告嘛，对不对？所以听到的目的都不是听到来的，不是知识，是知道哦，上帝喜欢这个事，我不应该这样做。那紧接下来你的祷告就应该比之前的好很多，因为你明白了嘛。所以明白都是祷告的啊，耶稣基督也不就是没有说我们说 bypass 啊，就是没有绕过这件事。他在福音书里头都很明显的记载他这种的属灵操练，好吗？啊，你如果觉得灵性没有什么长进，很干枯啊，信主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经历呢，也不是我建议啊，你从祷告开始。我说的是真诚啊，不是三就是吃饭前的那种，一方面肚子在叫啊，一方面又怕人家看你祷告那种祷告啊。真诚的祷告啊，不用很长的，你马上很惊讶，原来宝贝就在你的里面啊。好了，我们的主在地上就用这个方式啊沟通，也同时也是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敬虔的榜样啊，就是祷告，好吗？啊，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变了形象，那我们还不是说他就是那个永恒的那种荣耀，因为如果真的是耶稣那一刻呢，把他永恒荣耀一显出来，我想，彼得、约翰、雅各就死光光啊，根本不能看了，太过圣洁了，而且耶稣身边的天使会出来击杀这些罪人的，所以基督呢，只是露个0.001%啊，一点点光而已啊。就是让门徒看了不会死啊，看了不会害怕，一点点怕了，那不会很害怕啊，最少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讲话嘛，对吧？所以这里的形容词呢，我们也不用太过多去猜测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经文说什么啊，脸发光啊，好像日头啊，衣服又放就是发白啊，就是白到发亮，比任何漂白的都要亮啊，连。就因为这个经文，就很多人在梦里面就看到耶稣了。那你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那个梦里面那个人脸发光，衣服也发光啊。哇，这里的形容啊，真的不是在讲白跟亮，它是一个迁就人的理解啊。就是当时呢，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显耶稣的荣耀，好像我刚才说嘛。派个20万的天使围着耶稣也够光荣的啦，对吧？但是上帝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就是让耶稣的外形变了，只是这个，但是没有给他加上什么冠冕啊，脚上有云彩，没有啊。OK， 所以你就不要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志啊，凡是会发光的衣服就是耶稣显灵，不要做这样多梦了 啊！这只是一个迁就，我在说啊，是迁就门徒有限的理解力啊，帮助他们去领悟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一个深层的东西。 而已，好吗？如果你真的在梦里面看到耶稣，我不会反对你啊，因为啊你在现实当中看到耶稣，我还比较会跟你约谈呢、啊。我想那天你是不是可能幻觉比较多啊？啊，梦里面看到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说是不是你有平安就是了啊。如果你心里面知道作为一个你显现的安慰你啊，让你感觉到是你熟悉爱你的耶稣，我为你高兴啊，上帝安慰你啊。但是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的显现，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今世，他更多的时候是透过他的话，透过就是弟兄姐妹的生命来表现他的同在，而不是每天老给你做梦啊。就是你到一个教会区，你坐下来，你看到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相爱，你看到他们做耶稣基督做的事，你看到台上讲的是基督的话，这就是耶稣向我们显现。他不需要一堆的天使，也不需要衣服发光，可以吗？啊，这是更普遍的了啊，我讲了。OK， 好，继续了，我们看下来啊，就除了耶稣改变的外形啊，还多了两个人啊。啊，第三节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那后面也是一样，但是路加讲多一点了。他说，突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啊。好了，突然两个人出现，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你说是幻觉吗？是真人吗？OK， 不用问那么多了，肯定这两个出现的摩西跟尼亚不是没有身体，他们是我们说是灵魂的状态。OK， 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啊，就是复活出熟，就是说在基督之前没有人这样复活的。OK， 所以以利亚跟摩西。没有复活，他们不是身体复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会复活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后的，可以吗？所以他们当时呢是上帝用他的形式啊，把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啊从天上带下来啊，他们当然是在天上啊，他们的灵魂在天上等候复活嘛。但那一刻呢，为了这三个门徒，也为了他们以后做的见证啊，天父就把两个朋友带下来了啊。这两个朋友呢，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先知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是故意的，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物特别厉害啊什么，而是在犹太人的头脑里面呢，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他们都站在耶稣的旁边，就表示说，历史历代犹太人啊，他们所知道的律法，所听的先知，都在讲这一位主耶稣，就是说不是冲突的意思，可以吗？就是当中不会有一个犹太主义，或是说信仰的一种不协调。那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个人物在旁边你不认识的，哎，你说哎他同意，你说跟我什么关系？啊，我们的老祖宗啊，我老祖宗跟耶稣谈话啊 ，OK。耶稣说他要死，我们老祖宗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哎，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哦，这是原来是我们的事情，原来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啊。可能啊，当时的门徒没有办法马上连贯了啊。不过最少呢，这个成为他们之后做见证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好吗？好了。摩西跟以利亚啊，这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就是有人会问了，他们怎么知道？难道有照片呢？啊，摩西的头上标着说我是摩西啊，以利亚说我是以利亚，我想也不会有标志啊，就我说头上不会写东西了，我们不知道啊怎么样，但是就是门徒一看就知道他是摩西，奇怪吗？我不知道啊，总之。我就是像刚才前面告诉你的，就是哪一天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要说谎，因为啊他长得有点像西比斯啊什么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耶稣的照片都是有一点头发常常不剪啊，胡须长长啊，那种很憔悴的， 这种的画像是近代人画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啊。摩西跟以利亚呢，很明显呢是当时上帝在他们门徒的心里面给他们有一个理解，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他们就很知道他们是谁。OK， 那大人物出现吗？是我们说增添呢这个颁奖礼的光彩是吗？不是啊，是要谈论将来的事。所以圣经就说啊，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啊。他们跟基督谈论之后，就是很快，耶稣基督要受死的事啊。前面耶稣跟门徒讲，门徒呱呱叫啊，就受不了啊，不能谈了，跟门徒根本不能谈受死啊，他们吓得要死。耶稣就跟两个灵魂啊，也不是叫灵魂了，就是两个死去的圣徒谈，是故意给他们听的，给他们，因为他不需要谈的嘛。这两个在天上也都知道，就是这几个门徒不懂啊，所以就讲给他们听。所以你看到耶稣做很多工作的，就是知道他们会跌倒啊。连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到最后耶稣真的是来到了最后一天，他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我们主耶稣那么关心我们的救恩的，对吧？可能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以为你是十几岁才信耶稣，耶稣可以告诉你说，你还没出生那一天我已经预备了，你第一个奶妈是我预备的，你第一个阿姨照顾你的，你的小学的老师什么什么，其实他对我们的救恩是很细心的。 OK， 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好了，所以说回来，这个对话谈论基督的受死，是要强调啊，是旧约先知一向来所宣告的、所教导的，也是旧约的律法一向来所指定的啊。所以两个代表人就在当中了啊。这个事情也是就是让门徒知道是他们的列祖所认同的事情啊，也是列祖所领受的源头啊，就是说他们旧约的先知跟律法能够预言这个救恩呢，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智慧的启示，上帝的智慧就是基督了，圣子啊，所以是基督在旧约跟他们说，所以基督在新约就来成就的意思，可以吗？啊，你连贯一下就应该不难了。就是说两个旧约最大的标志放在面前，你基督在当中把这个做了一个连接，也就让门徒不会好像觉得突发啊，耶稣的死好像从天掉下来，不会，是他们历史历在等候的啊一个应许。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他们看到他们对话啊，就是三个人在对话，只有彼得讲话了。但我们看彼得讲什么话。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踏山做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再读了哈啊 ，Mark 啊，因为有一些不一样哈。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踏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啊。怕的时候不要讲话最好了啊，能乱讲就被骂。好了，路加，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啊。路加这样写要给面子啊，因为彼得肯定看到啊，不过应该没问题啊。就是这里提醒我们啊，崇拜不要睡觉啊，睡醒了不要先讲话，因为肯定会讲错话。那 那么伟大的景象啊，你说的很难想象啊，耶稣变形了，就变形啊，就改变形象了，连两个大的人物出现在谈论就是未来的事情，你应该是打足精神啊，录音录像录什么都应该在那边注意在预备嘛。圣经说竟然这三个门徒睡了啊，来打盹不一定是睡，就是说走神了。 OK， 连后来缓过神来之后呢，发现人要走了，就是说他们因为打盹没听见嘛，也就是说哎呀很可惜嘛，对不对，刚才讲的时候不在听，哎，不要走啊再讲，我现在要听。所以呢就讲出一个要求，就是做三个盆给你们住下来，但是原因是害怕不懂要说什么啊。这也反映出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体贴，可能人啊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是没有警醒的一种反应啊。我不是说不好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我是比较多给大家笔记啦啊，这个就是我没有，我不介意啊给笔记，总之我做了就给大家了。连我那么多年下来这个收笔记的人啊还蛮多的哈啊，有的人收啊，连他还会跟我打电话说啊，哎，我从啊哪一年就开始收，连呢前面几年我没有啊，你会给我，我说哇，你好像收藏家这样，我说我死掉了这些没有价钱那、啊、你不要收了啊，就是没有人要的这些东西，就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收起来就过瘾啊，就是每一次都应该有啊，漏掉一两张觉得不是很味道这样啊，就很多收啊啊，对，好了收也可以了，都给你了啊。慢慢发现呢收的人呢就以收笔记为满足啊。当然我不是说我的道就是绝对的什么什么啦，就是你听别的讲员也可以啊，我只是说其实听比收笔记还重要嘛，是吧，但是如果在听的时候不专心或是有别的事情，就算有了笔记就算有了录音你都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话做什么的，只有你听了你再看，你可能会连贯到之前听过的东西了啊。所以我意思说有时我们就是放松啊，在属灵的追求上啊，连你就会想用，就是你也不好意思说你没有在听嘛，连你就想用不同的方法来补救啊你的放松，但是这种补救呢往往呢它就是缺乏那个时机，就是它没有发生在那个时刻，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可以把今天的录音录下来啊，你说我今天礼拜天呢、啊，我陪孩子去海边啊，哎，你不崇拜没关系，我们教会有录音的，没关系啊，好啊，去海边呢、啊。明天星期一啊，我整个早上大把时间啊，我就明天早上再听啊，安安静静泡一杯咖啡啊，开交响乐在那边听，好吧、啊？你听吧，你可以听六个小时，没关系啊。但是我可以相当肯定你的感觉是跟今天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这个时候在你们的心里面有不同的作为，是给你们的，是给在座的人的，不是给不在座的人。当然这些录音笔记是有它自己的价值了啊，但是它的价值坦白说是不能取代的啊，聚会领受神的话，感受上帝这个时刻给你的恩典呢，是不能复制的。你现在的清醒，你现在的敬虔专注，是不能用之后来，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不能用之后的努力来补，就是来赚回的，它不同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门徒他当时睡着了，所以没有听见该听的东西，他想要找一个理由啊，就是让这个逝去的能够再回来，然后就要求这件事，但是这件事的确是 出于无知啊，啊，因为彼得这样子说的时候，圣经也明确说他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啊。他其实是应该说你们再讲一次好吗，刚才我们睡觉了，讲就好了啊。但是他没有这样讲啊，所以路加就说他们是因为看到这两位人物啊，摩西跟以利亚要离开啊，他就就想要留着这个光景，所以他就随口就说，连这个建议呢有三个要点哈，错误的地方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他不明白，就彼得不明白，然后是门徒了哈，不明白这个意象的目的啊，就是他们讲，就是这个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讲的东西是基督要受死 ，OK， 所以这个意象的目的呢是让他们在看见基督受死的时候有一个信心。他的目的不是要停在那边一直在那个地方给你观赏，所以第一就是说目的不是保存一个美好的景况 ，OK， 目的是为了兼顾他们就是最软弱的时候所需要的信心啊，所以他希望他们两人不要走，一直住在山上陪耶稣呢。其实这个建议是跟整个意象的目的是相冲突的。目的本来只是要短暂，给他以后能够起作用。他是看现在，他都没有想到以后啊，他说现在很爽了，很高兴了，他就留在现在。第二个错误呢，就是他表达的方式就把耶稣跟这个摩西以利亚就是同等化了，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摩西跟以利亚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不是三座盆，他们也只是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只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受造物而已。如果耶稣住棚啊，我们住在地下了啊，哪里还有最同样啊？因为基督那个时刻呢，他显出的是他的神的荣耀啊。平常是可以啊，耶稣基督是跟门徒住在一起，那个没问题，因为他谦卑嘛啊，他降卑。但那个时刻他都显出他是神的时候，你还把他降下来说，来，我们一起用一个共用一双筷子啊，你说还是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了啊。第三就是他以为这个就是这个属天的景况啊，与天使一同在荣耀中的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他们还会想要住在帐篷啊，这个也是彼得的一个对未来啊这个天国乐园的一个无知了，是吧？你认为，虽然摩西跟以利亚都是地球人啊，都在地球上住过，他现在已经在天上快乐无比跟圣徒在一起。你说我在地上给你盖三个房子，他说不用啦，那边好得很啊。然后给你三个王宫，他也不用，何况你说三个棚啊？那所以他不明白这个不是这些就是与天使同在的人的要求。题外话了，也是啊，有人说啊，这个死去的人总是要回来找谁，要跟你说什么做什么，或是说他会关心这个关心那的，不会的啊。你知道离开世界的圣徒，他与基督同在，喜乐无比，他不会像我们有血有肉的人啊，会关心什么中美关系啊、石油涨价、环保意识啊，但他会知道。他不是这个层次的人啊，不是自私啊，因为他脱离了肉身了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说回来，就是彼得门徒没有警醒啊，这也是为他们预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让他们可以兼顾信心，但是他们只是记得他们看到，但是却没有记得他们听到什么啊，所以他们就惧怕了。他们没有因为听见的话而很平安，他们就是因为错失了耶稣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机会，所以心里面有愧疚，就产生了惧怕。好了， 错误了，但是怎么办？天上会不会打一个雷哈？没有啊，我们看到上帝还是很温柔啊，啊，上帝说我做那么多，你们还在睡觉啊，上帝就讲话了，啊，就说他们错了，没有任他们走出去，你就用现在就用话语跟他讲，本来是叫他看跟听嘛，啊，没有直接跟他讲，叫他听人家对话，睡着了，所以现在上帝就自己来跟他们讲 ，OK， 就把刚才对话的重点亲口的吩咐了他们。我们读一下啊，马太十七章啊第五节，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另外啊，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另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我所拣选的爱子，啊，前面说我的儿子，好了，没问题了啊。总之他这里都就说上帝终于讲话，当然这个上帝不是父啊，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真正讲话的还是圣子啊，就是第二个位格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有一个云彩啊来遮盖啊，啊，这个是神的温柔。如果是我，我就放一座墙，嘣掉下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没用，不给你看啊，啊，或是一个铁门啊。一个云彩很温柔啊，就是还有颜色，就很温柔的就让他们看见的东西就模糊了。OK， 那这时候呢，上帝说好了，眼睛看的对你没用啊，来听啊，所以上帝就说话了啊，在云彩当中向他们来说啊，就没有像之前这样啊，就是好像他们只是听众而已啊，现在是直接啊对他们啊来做教导。那这个云彩有什么意义呢？在圣经不同的地方都有使用啊，但它是让人就是明白人与上帝的一种区别了。OK， 是一种温柔的方式啊。人在圣经旧约里头，有一次摩西说他要看耶稣，看上帝的荣耀啊，上帝说你不可以看，你就让他走过，连用手遮着，连最后说摩西看到神的背。你们记得那段话啊，其实这也是类似的，其实背呢就是说没有看见了，但是他又不说好像上帝说拒绝，就是上帝显露一些的东西让摩西明白这是上帝的荣耀，但其实不是上帝本身。 OK， 云彩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他给我们看到一点看到一些，但是他又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不是完整的，要我们要学习谦卑啊，要我们学习啊，就是啊，控制就是有节制的啊，约束自己的好奇心跟骄傲。OK，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在每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中都要常常提醒自己了啊。每一次就算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多么的领受，其实都有云彩啊，但这个云彩不是要阻拦我们啊，这云彩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十分的有限啊，但是上帝却已经向我们来显明，所以我们不应该好奇那些上帝没有显明的东西啊，不要去猜啊，去推断啊，去就是去好奇去做很多的事了。 OK， 所以当时这个作用啊，就是为了耶稣门徒过于去再讲一些其他的话啊，就说哦，三个帐篷不喜欢，好，我们来盖三个房子好吗，还是什么啊，就让他们完全不能再就是发挥他们想要留着神的荣耀的方法。 OK， 好了，云彩来了，遮盖了，人学谦卑了，声音出来，上帝就在云彩说话但是没有形象了， OK， 云就是没有看见的意思了。嗯，这也是一向来圣经的原则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有形象，是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式，他本来也是看不见的神，那为了我们他取了人的样式，他就永远留着一个荣耀的外形啊，一个身体，让我们永远可以看到他。但是这里呢，三位一体的神是看不见的，可以吗？那所以他在云彩里头呢，他没有用形象出现，但是他说话就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求，就是上帝在旧约里头一直吩咐的，就是上帝的像，我们不能求要有上帝的像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十诫的第一跟第二诫啊的一个重心啊。啊，我跟你们可能有讲过啊，就是第一节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二节说你不能用任何的形象，那么来代表上帝。那我们说第一节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不可有敬拜偶像啊，因为上帝是真神，偶像不是真神。你讲第二节说不可以有像，哎，又不可以拜偶像，哎，这不是一样的吗？好像第一节都第二节，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偶像就是假神。我们把第一跟第二合起来了，就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说除了上帝不可以有偶像，我们的理解是这样。但是犹太人理解是两个的，就是他们可以相信只有上帝是上帝，但是他们又可以把一些的偶像讲成是上帝，很奇怪啊，这可能不是我们会做的事啊，但犹太人会这样做。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山上没有下来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叫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哇，金牛犊是 OK， 亚伦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蹦出来了，那亚伦讲话真的好笑。不无论怎么样呢，亚伦当时弄了一个像给他们了 OK， 但是他们说这个就是耶和华。那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当时没有牛啊，你们过红海看到牛在旁边走啊，没有啊，为什么说这个牛？他们真的是相信耶和华，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看得到的耶和华。摩西在的时候呢，摩西就代表耶和华，所以他们每天早上一起来看到摩西的帐幕有灯，他们就知道耶和华在。看到摩西出来啊，拿一杯水，哦，耶和华醒了。总之他们必须看到这个人物，他们就知道上帝在。这是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到了耶稣年代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要求神迹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他们会相信耶和华，但是他们会拿一些金牛犊啊或是其他的东西来做神的像来拜。我们认为这叫偶像，他们说不是的，这是耶和华，他们信的。所以你知道圣经很严谨的，第一，他不单禁止我们相信有其他的神，圣经更同时也禁止我们用任何形象。形象我们当然今天的人不会用什么牛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你迷信一些宗教的东西，它也是形象来的啊。好像你迷信，我不知道，举个例子啊，有的人是迷信的，他去教堂，有的迷信十字架，有的人迷信是他的灵修祷告，有的人迷信他每天做的一些习惯的一些属灵的动作，他的奉献啊，他的参与啊什么 OK， 那有的人认为他这样子做了他就是基督徒，他这样子做了他就是敬拜上帝。其实这一些外在的东西呢，它本身呢不是上帝来的，对吗？虽然你说我信上帝，但是我们有时候会以这一些物质，因为我们可以掌握它，我们就认为我们平安了，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物质啊，这些的习惯或是这些的动作，其实这都是第二个诫命所禁止的。OK， 我们不单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是没有形象的，好吗？啊，那以后有机会再讲为什么没有形象那么重要啊。啊，当然这是以人的区别的一个根本啊，但同时呢，也是禁止人去有限的头脑去猜测上帝。没有形象就是说你神起来你想不通我的意思。OK， 就是说上帝不要我们去猜他，他跟我们说话，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所以申命记有说了，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这是回应 那句话，就是那个诫命，就上帝没有形象的，我们不能给他添加，好吗？好了，回来这里了。所以当时呢，云彩说话，云彩有声音，不云彩说，云彩不会说话了。云彩里头有声音啊，是上帝要，就是要提升啊这些门徒啊，不要用外在来追求神的荣耀啊。好了，当上帝使我们啊跟他之间有云彩有一个隔开，但又同时用话语用声音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就只能够凭信心了，因为在云彩你看不到东西的嘛，对不对？你的眼睛不管用了，就是你看以正常你可以用眼睛来判断，在云彩里面就眼的视力就用不上，你能够听能够走能够往前走只能靠信心。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只有凭着信就信心了，才能够到他的面前。因为上帝是住在不可见的光的里面，好吗？好了，上帝在云彩里面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上帝还是很好，没有骂他们啊。但是上帝这句话的确也算是责备了啊，因为彼得把耶稣看得平等跟其他两个人嘛啊，而且呢彼得跟约翰跟雅各睡着了嘛啊，所以上帝说好，我再讲一次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学的。那你们看路加就说这是我儿子我的爱子我所学的。其实上帝好像在这里给耶稣有不同的，我们说衔头啊，就是耶稣基督是圣子，但是他圣父称他为爱子，又称他为自己所喜悦的啊。其实这两个不同啊意思，爱子跟喜悦，因为爱子是基督本身的一个特点，喜悦呢其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相信啊，就是上帝的爱啊，我们人不知道的啊，我们看不见的，都透过了基督啊，透过他的创造，透过他的救赎，就是向人彰显。所以神的爱唯独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向世人显出来，可以吗？啊，所以他叫爱子嘛，他有资格这样子做，因为他是父所爱的，所以他就代表了神的爱。但第二呢，喜悦啊，当然上帝爱他儿子，他就喜悦他儿子。但是这个喜悦呢，很多时候也包括了啊，就是基督他的一个行为啊，就是我们白话就说听话。我常常给你们这个例子嘛，就是孩子你爱他，但是你不喜悦他，因为他不听话不乖，常常反叛你，但是你还是爱他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不单是父的爱子，他又是父所喜悦，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听话的。所以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你当然不能做了，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永远不会是神的爱子。那第二层次呢，是指到基督跟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了。所以基督因为凡是顺服父神，他就成为父神所喜悦的。今天凡是被基督所救赎收纳的教会啊，就是我们信徒，我们也可以因为学习基督来顺服，也就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两个 title 啊，就是衔头，不是只是，当然是属于基督的，但是其中一个也是在指导教会，指导我们啊，我们可以啊靠耶稣基督去支取去得到的，好吗？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呢，他不单是父的圣子啊爱子，他也成为了我们的长兄啊，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哥哥。啊，在圣徒的当中，他是那个啊做头的啊，是神立他做头的 啊，他也是呢首先复活的，也是首先进入荣耀的，很安慰嘛。如果他是你的大哥，是吧？他做的，啊，他承受的，啊，也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保障，因为你也可以，因为他是你哥哥嘛，就表示说你也同时也可以走他的路，也相信也可以得到他得到的结果。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基督被差派啊到地上来啊做就是上帝的爱子，是因为上帝要收我们这些人做他的世子，不然就没有根据了啊。上帝派一个律师来地上，连那跟地上的人说你们是神的儿子，那要想凭什么？因为那个代表人是律师，但上帝派的不是律师啊，派来的是爱子，连他说我们这些人叫做儿女，啊，你说哦，明白，跟你一样是不是？他说是，对，啊，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明白啊，他怎么对你就是怎么对我们，对吗？对啊，连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跟随了，啊，而不是一个指导老师啊，叫你走左走右，你都不知道跟谁好啊。所以基督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凡事上，啊，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神的心意啊。他不但做我们的父，他也把他的圣子给我们做我们的哥哥。报完了啊，他在终点等你，他又在就是整个赛跑的路上陪你走，圣灵又在你的心里面给你力量啊。基督徒啊，如果还不好好做基督徒就很不应该了啊。好了，最后一句还说你们要听哈，就表示说刚才在睡觉啊，也上帝说听啊啊。那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啊，就是他是有区别了，在刚才前面说了OK， 基督是子啊，他不是只是平常的老师啊。上帝是特别要说你要听，是强调基督是不同的。OK， 那这个听呢，也是就突出了这个整个旧约的目的啊，就说旧约的圣徒、旧约的这些啊祭司啊、旧约的这些教导啊、先知啊这些的教导。他们原来都不是那个最终说话者 OK， 他们只是代言者。所以如果你听最旧约的人讲，就是祭司先知讲话，最后你会发现是耶稣。所以这里上帝说你要听他们，没有意思说向来只有耶稣在讲话，耶稣只是透过不同的就是先知祭司讲话，但现在你就听耶稣就好了，你只需要听他，他是最高的那一位，他不只是教导律法，他就是律法，他不只是一个预表先知，他就是先知，可以吗？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啊，不是要废掉这个先知跟律法，我来啊是要成全。所以很符合了啊，基督不是来设立另外一个制度，因为他就是那个本来的制度。基督也不单只是一个公义的代表，他就是公义。马拉基说啊，马拉基书啊四章二节他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啊。那后面那个我们不理了，因为他讲动物，没有了，他只是讲快乐的意思。公义的日头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用词来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因为在旧约里头，他们都会用太阳来讲公义 ，OK， 但是每一次呢，都是讲啊君王啊、祭司啊、先知的 ，OK， 但马拉基说呢。有一天就是很快了，马拉基是最后一卷，这个公义的太阳要来，本身要来。所以基督不单只是公义的代表，他就是公义 OK。 所以他的位置 不是门徒可以就是跟旧约的一些伟人就是并排的啊，所以上帝说听他的，只是听他的，因为只有他说话，好吗？好了，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说啊，我们都到山上去听耶稣，耶稣不在山上，今天耶稣说话吗？说话，在哪里呢？其实今天耶稣基督继续在教会当中，透过他的圣经，透过人的教导，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说圣灵继续透过圣道跟圣灵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要谨慎的对待啊。每次啊，我们读圣经、查经啊、听讲道啊，或是自己默想神的话，其实你都要想起上帝那天讲的，就这是我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都是基督在对教会说话。而且任何一个带查经的人、讲道的人也应该有这个态度，他不是在讲自己的东西，他的看法啊，就是人的一些亮光、一些的解释。你的分享如果没有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就不算是一个忠心的教师，因为耶稣在说话啊。好了，结尾了啊，我要结束了，不然你们快受不了。来第六节啊，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惧怕啊，这是自然反应了啊。当然，一方面是害怕上帝说话，也害怕自己刚才睡觉了啊，所以啊，他们就敬拜耶稣了啊。这俯伏在地不是乱拜啊，就是因为只剩下耶稣在那里了，他们就尊耶稣为上帝了啊，来敬拜他。OK 啊，连第七节啊，耶稣近前来就摸他们
说起
来，不
要
害怕啊。当他们就是趴在地上就是害怕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主是很温柔的啊，他走近前来，不但说话，而且用手啊来触摸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OK， 所以你就明白，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他不是把人推开。他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时刻啊，当人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当人察觉到上帝荣耀是何等高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基督的那双手的那句话，对不对？把这两个距离拉起来，告诉你说，放心，这些是我的工作，我承受的。所以刚才我前面说，很多人很轻率的对待信仰，因为他们没有知道这个救恩的荣耀跟自己的罪的距离是有多大，还有轻率对他的生活了啊，做什么都不管。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这一种作为，他还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依靠的信仰的层面，他只是在知道的层面上。但是当你被上帝的话语或是真光啊光照的时候，你会惧怕，你会发现原来上帝要的我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走过来啊，像这里的他就把两个距离拉着，告诉你说你是很远，但是我在中间啊，所以就没有了距离了，你在我里面就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上帝很尊荣我们就很惧怕，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个安慰的确是可以把当时他们各样的顾虑了啊都消除啊，使到他们啊不再有一种啊就是愚昧的一种情感，就是刚才说的那些话啊，而是可以专注的知道他们应该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好吗？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第八节，他说他们举目不见一
人，只
见耶
稣
在
那
里啊。另外一节说，门徒
忽然
周围
一
看，
不
见一
人，
只
见
耶
稣
同
他
们在
那
里啊。路加说声音止住，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啊，都是一个意思了啊，就意思说那两个人物不见了啊，就是摩西跟尼利亚被上帝带走了。啊，只剩下耶稣，也是说耶稣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啊，也消失了。耶稣又恢复了本来的，就是跟他们一起上山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只看到耶稣，好吗？那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先知跟律法是短暂的，那因为他们只出现了。的确啊，旧约啊，先知跟律法的这个制度 是短暂的，因为当基督来的时候，先知所说的、律法所指的都成全了，所以唯独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焦点啊，成为我们要注视的那一位。所以当时只看到耶稣，云彩过去了，他们发现只剩下耶稣啊，这个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转变啊，特别是犹太人啊，就让他们能够更焦聚的，就是不需要再顾虑他们的背景啊、旧约什么，因为他们眼前已经看到两个最大的人物，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上帝的面前被带走了，上帝只留下一位，说就是他，只有他也就足够了，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哇，我也不多讲了哈，这纸上也写啊，就是我希望啊，今天的分享可以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造就了啊，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境况里头，也明白我们啊所面对的挑战啊，但同时也看见我们主耶稣对于我们救恩的关怀啊，天父上帝啊，他对我们救恩的热切啊，他会用很多的方式。都一直在向我们啊，就是为了我们的信心啊，向我们表达保证啊，我们永生的可靠啊。但愿我们常常能够警醒啊，一方面体贴神的心意，但同时也能够警醒，知道自己的处境的危险啊，不散漫啊，也不过于的放松啊，以致很多机会啊，我们会错失。被坚固啊，神的话语所坚固啊，错失被神的话语所喂养，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把时间给大家一两分钟啊，如果你们要祷告啊，回应祷告啊，如果没有我自己啊，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